我们每天都要思考，做出不同的决定。学习神学科目更需要深入的思考。
正确的神学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地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神学思考法。
亲爱的主内听众朋友，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来到第十三课，课题是基督教教义史，教义的历史。这也是我们一连24堂课神学思考法来到第三部分历史研究的第四课了。那么在这一课呢，我们会探讨教义史相关的课题。上一堂课呢，12课我们讲过历史神学，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历史神学的中心部分、核心部分，基督教教义历史。在这有限的30分钟时间里面呢，我们会交代五方面。第一，就是教义历史的必须性；第二，什么是教义史；第三，教义的来源，教义的来源；第四，教义会改变吗？教义会改变吗？最后，教义的功用，教义的功用。首先呢，我们来看教义历史的必须性。近几年来呢，在神学界里，特别是在欧美以外的神学界，例如亚洲、非洲、南美的神学界呢，都兴起了处境化的呼声。这让我们产生一个怀疑，就是我们是否有必要向历史的过去、过往去学习呢？更何况近几百年来的教义历史呢，主要是在西方的世界发展，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回答这个疑问呢，我们要指出永恒的真理其实呢，并不必然与处境产生对立或是冲突的。一些超越时空的真理，其实也可以在别的时空里面呈现出来。在研究教义历史的时候啊，我们不单是进入过去的处境，也体会到不变的真理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那么站在这样的基础上呢，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在自己的时空里经历到永恒的真理。因此啊，教育历史的研究是建构处境神学的基本功夫，这是必须性的第一点。另外呢，我们今天研究教育历史上西方的伟大神学家，并不是因为我们不重视自己咱们在中国的处境，而是因为那些西方神学家的贡献呢，实在也有超越时代的价值，而这份超越呢，又是来自于他们曾经确实的活着的那个时代。我们希望从当中学习到永恒的价值，并且希望在自己的时代里呢，能够经历那种永恒的价值。第三方面，再学术一点讲啊，从解释学的角度来说，永恒与时空之外的解释可不可能呢？当然不可能。在研究教育历史的时候呢，我们是处于时间、空间、处境之下做解释的。咱们参与了自己的时空处境，而在观察教育历史的演变的时候呢，在不断与教育历史对话当中产生出一些解释，而这些解释呢，要渐渐成为教义历史的一部分，成为后来的人研究的对象。所以在这个意义之下呢，教义历史的研究本身呢，就是一种处境神学的努力。那这第三点呢，如果有讲义的话，你仔细的看一看，再花点时间去想想，是有意思的。好了，这是教义历史的必须性，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思考。然后第二大点呢，什么是教义史？咱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有人会推崇，或者是很少人会反对的，德国的巴特，也翻译作巴尔特，在他的巨著《教会教义学》这本书里面说，教义学是一种神学训练，是教会针对有关神的教导所做的学术性的自我检验，也就是教会有条理的自我反省。而这个自我反省呢，是集中在教会对他所宣扬的神的了解。由于神学是教会学术性的自我检讨，所以呢，神学是教会的一种功能。通过教育学的努力啊，教会为所做的一切事来做反省。而教会最主要的是在宣讲神、宣扬上帝，也就是在表达他对神的信仰。然而，教会如何做信仰的表达呢？下面这几方面你留意一下。首先是透过个别信徒的言行，咱们叫见证了。其次是透过教会团体的言行，一方面针对个人，另外一方面当然针对团体。教会就是要以各种言语和实际的行动去爱神爱人。神学活动虽然看起来听起来很抽象，但是却是教会的一种功能，对他所传扬的神、所见证的福音和所参与的崇拜这些信仰活动的学术性自我检验。因此，神学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基督徒共同生活当中才有神学，而且是在实践中解释圣经，并且体验信仰，最后呢，经过理性的整理来发展出来的。所以，神学与教会是有非常非常密切关系的。好了，我们看过了神学考虑上什么是教义学以后呢，我们在字义上也交代一下什么是教义。教义的英文呢是 dogma, D-O-G-M-A。这个词呢是来自希腊文。在新约圣经里面呢， dogma 这个词的意思分别是旨意、命令、规条。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二章一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七节和使徒行传十六章四节。旨意、命令、规条，在希腊哲学里面呢， dogma 是指某一哲学派别的看法和主张。因此啊，初期教会用 dogma 来指教义，也是指教会所信仰的内容和所主张的内容。但是 dogma 这个词在近代英语里面呢，却渐渐地变成了有独断的见解这样的意味。在使用这个字的时候呢，大有批评别人在死守教条这样的情况，因此渐渐演变成独断的见解的意思。所以近代已经很少人用 dogma 这个字了，而且转用另外一个字，咱们就比较熟悉的，叫 doctrine, D-O-C-T-R-I-N-E。 doctrine 就是教导的意思。这样教义因此也可以理解为教会的教导。在教义历史里啊，就是以教义在历史当中的发展为研究的对象。教育历史是按照历史的进展去了解主要的神学思想以及重要的教义的演变，针对教育的演变来做历史性的考察，从而呢探讨永恒的真理是怎样在时间空间之下的处境呢产生关系、产生互动。教育历史与一般的文化历史呢、思想历史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这是教义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做一个解释了。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三段，教义的来源。教义的来源，那教义是从什么地方开始，是从哪儿来的呢？主要有四方面，这四方面请你一定记住。第一，圣经，新旧约圣经。第二，传统， 教会的传统，信仰群体的传统。第三，信仰的经验，前面也讲时空嘛，空间我们所经历到的。第四，理性的思考，这个科目叫神学思考法，理性是非常重要，这也是神所创造给人类的头脑的一个礼物。第四，理性思考。那我们现在就来解释这四点教义来源的范围跟内容了。首先第一，教义与圣经当然有密切的关系。教义的历史就是历代教会解释圣经的演变的历史。可是啊，在教义历史里的思考啊，圣经常常会被忽略，这就是问题了。无论如何，第一是圣经，第二呢，是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里面建立了很多教会的传统，其中举例子最主要的是信仰的宣告，也叫信经，有哪些呢？例如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等等。我们重视这些信仰的宣告，是为了要了解教义的源头，教义历史的探讨，必然不可忽略历代教会的传统。然而啊，教会传统也是从圣经来的。例如，信仰宣告往往就是对圣经了解的整理和摘要嘛。但为什么不同世代的人，他们的信仰宣告会有所不同呢？为什么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一比较都有不同的地方呢？这是因为这些信仰宣告不只是对圣经的整理而已，而且呢是出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简单讲两个字，不同的时空之下，信徒对圣经有了不同的了解，同时呢也是信徒对当时代的一个回应。所以信仰宣告就包含了三个字重要，时代性。传统也包含了时代性，这是第二个小点，在传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第三方面很宝贵的信仰经验，这是我们中国教会弟兄姐妹非常重视的，但是不能单单重视这一点，在这里教义的来源四方面我们一起考虑才能够成熟。好了，信仰经验呢是教义的重要来源，对，而且信仰经验也是最与人有切身关系的。从信仰经验可以看出人对真理的了解，以及人如何回应上帝。在以往的神学研究上呢，信仰经验往往被忽略，显得很枯燥，但是在近代呢，信仰经验却渐渐被重视了。研究教育历史相当于探讨不同时代的人他们对信仰的体验，再就整理而言呢，每个时代的整理信仰都有它的特色，必然有所不同。那这些特色其实就是教育历史研究期望所能够找出来的。第四方面来到理性思考了，理性思考啊也是教育的来源。为什么呢？因为必须经过理性的整理之后，教义才能产生。因此，教育历史与一般的思想历史呢，也常常有关系、有互动。总的来说呀，教育历史是探讨历代的人如何经由他们的理性来整理对圣经的了解、教会传统和信仰经验。那么，在现在讨论的这四个教义历史的来源当中呢，以圣经和传统当然最重要。自从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就是以圣经为基础，重视圣经它的权威。但是天主教呢，你想想，却把圣经与传统看为平等了，有的时候甚至看传统高于圣经。因为在天主教里面呢，现在活着的传统就是罗马教廷，它可以有权威去解释圣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能分辨基督教跟天主教最大的差别。 好了，教义的来源，这四个小点请你记住：圣经、传统、信仰经验和理性思考。那么这堂课呢，剩下两个大点呢，就是教义会改变吗？然后我会跟你讨论一下教义的功能。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神学思考法。
那教义会改变吗？如果我能看到你的话呢，我会问一问赞成会改变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朋友请举手，不赞成的也请你举手，然后我们就可以对话讨论。这样呢，这个神学思考法的操练呢，就在我们的课堂里面产生火花了。那现在就告诉你了，历代以来的教会历史神学家呢，对教义会不会改变呢，有三种看法。三种看法，我们小心，不要以为什么都只是一种看法，因为这是神学思考法。第一，教义不变说，也可以说成教义拒变说，拒绝的拒。也就是说，教义是不会变化的。这个说法呢，非常理想。我猜想呢，我们保守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呢，大概也会这样认为。认为教义是不会因着时间地点而变化的。但是呢，问题来了，实际上呢，这个想法是经不起考验的。我们要研究历史，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呢，我们看见这样的例子，就是在早期的教会有关基督神人二性的重要教义的辩论上。那这个给我们教训了，在早期教会里有关基督的神人二性的教义不断的在改变修正，一直到第五世纪451年一个重要的会议叫加科顿大公会议里面呢，到那个时候才确立了基督耶稣的神人二性的教义。这个教义从那以后一直有效到现在，因此这个教义是经过几百年的不断修改、探讨、辩论，才能够成为如今的教义。第二种看法是教义腐化论，腐败的腐，变化的化。那这个看法认为啊，教义是不断在腐化的，你知道吗？有人这么看的，他有理由啊。提倡这个看法的是我们在上一堂课曾经提到过历史神学家，你还记得叫哈纳克的，哈纳克。哈纳克他认为啊，初期教会他们所传的福音呢，是已经被希腊哲学和宗教混淆了，这使到基督信仰呢趋向了形而上学的特色，以致丧失了本来福音的真正面目。当福音进入了不同的历史年代，例如教父时代、东正教时代、罗马天主教的时代，这个腐化的过程就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时候，像因信称义的这样的救恩论就再一次透过圣经正确的解释复兴过来了，基督信仰这才返回了原有的福音的意义。然而啊，一般学者认为哈纳克的这样的看法非常消极。从一个公平或者说持平一个角度来说呢，虽然福音生长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但福音的本质和重要的内容呢，总会呈现出来的。这是第二种看法，教义腐化论。第三个对教义的看法呢，是教义进展说。这个看法啊，认为教义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呢，呈现不同的演变，就是说教义在不同的时空处境下呢，会有相应的发展。一般的教会历史学家都保持这样的看法，教义进展说， 为什么呢？因为神学教育的发展与教会它对时代的信仰责任有密切的关系。无论教义是增长或腐化，教义都不会停滞不前的。耶稣基督的救赎当然是既定的事实，救恩已经完成。福音的本质呢，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它是真理。然而道成肉身和十字架的救恩，对不同的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呢，都有不同的意义，并且产生各种丰富的属灵经验。这个正是今天我们常常所讲的处境化了。所以三种看法：教义不变说、教义腐化说、腐化论；第三，教义进展说。那么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部分了，教义的功用。有些神学家认为教义所能发挥的功用呢，好像啊，打个比方，交通规则里面的汽车时速的限制，那好像只告诉了驾驶者车速呢不可超过多少多少，却没有指示驾驶者应该用什么时速去开车。因此只要不超过所规定的开车这个速度的话呢，驾驶者有很大的空间决定自己开车的时速。那么教义啊也是这样，教义的功用呢是在规范信仰的大方向，排除不正确的一些方向。换句话说，排除不正确、不合乎圣经信息和教会传统的观念，但是不规定一些细节。再说一遍，教义的主要功用是在于矫正信仰的方向，而不是在于规范细节。我们以初期教会发展出来的三位一体的教义做例子。三位一体的教义呢，事实上排除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三个神论，叫三神论；另外一个是绝对一神论。绝对这两个字重要。那指出，不论是强调三或者是一，单独强调三跟单独强调一呢，对于圣经的上帝观呢，都是错的。但是三位一体的教义却没有或者不能够详细解释清楚什么是三位一体，这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间，让我们神学家在这个范围内呢，不断地去探讨圣经，谦卑地去追求认识上帝三一真神论的教义。好了，既然教义的功用是在指出信仰的大方向，到了今天我们还是会应用教义来分辨正统信仰和异端之间的差别。在以教义为核心的事情上呢，我们可以分辨几个层次。这几个层次呢，第一就是正统的教义，第二是极端的教义，第三是异端，第四当然就是基督教以外的其他一切的宗教了。正统教义是各个教会共同承认的基本教义、基本信仰，而极端教义指什么呢？指某一个教会所特别强调的一些教义。这需要多解释一下。虽然不同的信仰群体可能对某一些教义有所偏重，这本来是可以的、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强调某一个教义到一个地步没有弹性了，那么便有倾向异端的危险了。在进入异端之前，我们说它是极端，但是有变质的话呢，就来到第三个层次了，异端。异端指什么？指教会不能接受的一些特殊的教义，但是呢，异端却仍然宣称他自己是基督教，而异端是不会被正统基督教的信仰或者是持正统教义的教会所认同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了，那就是分辨异端必须先有正统教义，也就是分辨假钞假钱的话必须有真钞真钱， 有的话呢，你就能够分辨假钱。同样，正统教义确立了话呢，异端就容易确立判断出来了。第四方面，当然就是其他宗教了。基本上其他宗教不会宣称他自己是基督教，不会说他自己信仰独一真神耶稣基督，而我们也不需要用基督教的教义来衡量其他的宗教。当然在宗教比较学里面有比较不同的宗教。那好了，在以上所提的这四个层次之间呢，有的时候是会有一些模糊的地带而难以区分的，比方说正统教义和极端教义之间，或是在极端教义和异端之间。明显的异端容易分辨，但是呢不太明显，或者有一些极端又有一些正统，这就难以分辨了。常常有弟兄姊妹也这样说啊，某一个教会讲的呢都有真理，但是又有一部分是很有问题的，这个就是我们要小心的了。那教会为了辨别信仰的真假，必须在正统教义所能够容忍的极限里面分辨出它的界限。极端教义还可以容忍，包容的原因呢，是希望他能够慢慢成长，有神的恩典而有所学习，回到正统教义。但是啊，咱们知道异端的教义呢，已经不再是基督教信仰了，一方面不健康，另外一方面更不是基督信仰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的主要功用呢，在于指出什么是基督信仰不可接受的。在这里我们只是概略地说出了把教义应用在分辨异端的这个事情上。有关怎么样详细地去分辨呢，良友圣经学院有另外一个科目叫异端与极端，听众朋友可以参考。最后有一点总结，就是从事教义历史的研究呢，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和基本精神。在处于现代这个宗教多元的环境里面呢，很多时候都会着重宗教之间的对话，但是我们与其他宗教对话以先，比较以先呢，必须清楚明白基督信仰是什么。当然不可以模模糊糊的与其他宗教做对话，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办法跳出历史的处境来认识永恒的真理。如果人和地是代表时空处境，而神代表永恒真理的话呢，我们透过在此地与人交往，并把永恒真理说和做出来，便是走在神永恒的道路上。所以弟兄姊妹，研究教义历史并不是抽离时间空间的理性讨论，而是立足在咱们与人群交往交通的生命交流。我们在研究教育历史的时候呢，也成了教育历史的一部分。好，良友圣经学院神学思考法这第13课基督教教育史就为你播讲到这儿。我是周广亮，谢谢你的收听，再会。在人类的身能够填满